白白做吃果果，欢迎大家收听《大神也是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果果。我们每一期都会邀请一位在美国某个领域都很优秀的华人朋友，来聊聊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日常。今天我请到的嘉宾是卢卫平，他目前是 SAP 的独立咨询师，工作服务过其中比较一些知名的公司呢，有德勤、Match.com、中软国际、微软、中石化、联想集团、埃森哲，还有 IBM 那只是其中的一些公司了。那罗老师你好，
哎，你好，广播，你好。
今天呢，我觉得这也是个很好的机会，我想要向您请教一下，怎么跟不同的就是企业打交道，跟不同的企业做一些咨询服务，如何就是这些客户的共同性跟区别都有些什么？
好的，好的。那么，咨询这个行业呢，就是说，所谓咨询嘛，就是人家有问题找你来解决。这就是需要我们咨询，我们叫做顾问，叫做 consultant。那么既然是顾问的话，那人家就是说把你作为一个相当于要解决问题，就是他们有所谓的痛点 pain point，那么需要你去帮他解决。那就是说咨询行业就是主要是帮别人解决这些问题，而且一般客户需要你解决的问题，因为他要雇一个咨询师或者一个咨询团队的话，不是很容易，价钱也比较贵，所以他们都是一些比较硬骨头，就是比较难解决的问题，他们一般
对，
不了，然后请我们顾问来帮我们解决，是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呢，像我们做 SAP 的话，因为 SAP，我不知道大家对 SAP 有没有了解，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企业管理的一个大的软件包吧。那么
嗯。
那个90%以上的 Fortune 500 company 都用它我举个例子来讲哈，比如说我在中国，我是石油部门的，我们中国的三桶油就是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那么国内的话，我做过联想集团，还有国内我前天看到一篇新闻，就是像我们茅台集团、茅台酒哈，还请 AP 的中国区的总裁去他们建设什么智慧茅台、数字茅台什么什么，这个很有意思。那么做这个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方向，根据各种不同的客户的话，当然有不同的要求。比如说我做过很多行业哈，比如说我做过有保险行业、有国防行业、有制造行业、制药行业，还有那种科研行业，那个化工行业等等等等，就是那每一个的客户，他当然有他不一样的要求。我做的这个主意。做的这一块呢，主要是相当于，主要是分析这方面的，就是比如说给他们建立一个大的数据仓库，做一些数据分析，建一些数据模型，然后做一些分析，报表预测、优化这方面的
了解了。那我们个别的例子来举一下嘛，就在你服务的企业当中，我知道就是刚刚你举的例子当中嘛，是有这种中美企业，也有国企，比如说中石化，或者是民营企业，像联想啊这些。那你在跟这些不同文化公司打交道当中呢，你是一般是如何和他们打交道，都有些什么样的技巧？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OK，这个如何打交道哈？就是首先的话，我们这个，因为我也参加过项目的投标、打标这些活动哈。我们就是说咨询行业的话，一般来讲的话，有一个过程，就说你要拿一个项目的话，它有一定的流程。比如说每一个客户的话，他在发标以前，他会给你发一个叫做RFP，叫做 Request for Proposal，就是要求你给他发一个项目的一个 proposal，那么你就根据这个 proposal 去，他会提出很多的要求，比如说这个项目是的目的要达到什么它的项目的范围有多大，需要哪些设备、人力、技术等等，那么你就根据这个去回答他的问题，然后呢，又根据 以后还有很多那些，比如说有那个问答，然后呢有他如果选中了一些所谓的供货商叫做 vendor， 那么他会要求你去他们公司就是说做一个 demo 和演讲，对吧，等等这些东西。
是的，这是共同点。对，那他不同点呢？
那不同点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讲哈，国企和民企哈，我举个例子来讲啊，我当时中石化是我们典型那个大国企，对吧？
嗯。
那么他们呢，就是说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的企业文化就是说，因为国企嘛，他们就是比较正规。然后呢，他们那种大国企，他们也非常有钱。那他们那个就是说达标的话，他们就是他们要最先进的东西，他们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在乎那个钱，
嗯，
这个领导都是一言九鼎嘛，就是一句话。我记得我去投标的时候，就是在选择那个技术，那领导就一句话啊，什么版本最新，什么技术最好，我们就用。
哦，
对，就他们就这方面就
要物美就对了，价格我们不关心没关系，反正有钱，是吧？
对，对，对，对，哇。但他们国企呢，怎么来讲呢，就是他们跟民企比起来的话，他们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灵活，就是
什么意思，比较他们不是是想要最好的技术，最最最先进的一些个解决方案，这个怎么会让您认为这个会跟民企相比会比较固化一些呢？
就怎么说呢，就是他认定了一个东西以后，他就一般就不会改变，很难改变。对
哦，
然后我当时是给他们做了一个，因为他是中石化嘛，那他就有在国内的话有很多的加油站 ，SAP 有专门提供了一个加油站和便利店的一个解决方案。你知道，就是你去个加油站对吧？加油站
是的，
加油站的管理，还有加油站一般带个便利店对吧？
嗯。
那么 SAP 专门这个有一个模块，就是专门管理这个东西。当时在全世界好像就用的人都不多，所以谁也没用过。然后呢，从德国 SAP 公司总部请了一个高级顾问过来，哇，那家伙，按小时收费收的非常高了就。然后他们一过来以后，反正就看嘛，就说，反正他们也舍得花钱嘛，对。就这是领导一话就说，哎，你把那个顾问给我请来就请来，我们要用最新的最好的，就这样。
嗯，
我们下面的人没法说话。
哦，那民企呢？民营企业呢，就是比较就是相对于您说的这个国企比较固化的状态，所以民营企业会比较自由一点是吗？
对，民企的效率就明显的高。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联想集团啊。
嗯，
当时我去联想是因为联想买了 IBM 那个个人电脑的业务，大家还 记不记得
嗯，
把 IBM 的 PC 业务给，
是的，
然后他们在那个北卡，当时 IBM 在北卡 PC 业务，我就在那边出差，然后也到北京去出差了一段时间。那民企的话，他们就明显的就是效率很高啊，他们就
嗯，
我举个例子来讲，他们的项目的话每年都有一次比较大的迭代，就是每年都有大的迭代，那么大迭代中间还有一些小迭代就不断的在进行，所以他们的、
okay.
对效率非常高，那么员工的那种工作也相对的要辛苦和勤奋一些。
嗯，
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在北卡的时候有国内来的团队哈，那么他们到美国来做项目的话，从北京飞过来，九连轴转，做完了以后飞回去，那时差都不倒，在国内也是节假日都在工作。当然那段时间也是他们就是项目在准备上线的时候，时间卡得比较紧嘛。
嗯。
但是这种好像在美国人这边看来好像有点不可思议。
是工作节奏太紧张了是吗？
对，压力非常大。那是为什么中国那些企业国内不是有什么996什么的对吧？
对的，
那个对他们就也是他竞争力强啊， 他就是这方面效率很高，工作也非常的辛苦和努力。对，然后呢他们就总的来讲项目就比较灵活，比如说像我们这些顾问那些，
那
建议的话他们也会比较耐心的去听。
OK OK、啊，所以说像您做的这个事情，那做这个 SAP 的这个顾问的话，给民营企业做顾问的话，那相比较而言，国企它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最强最新最好的技术以外，那民营企业的掌权者，就是或者你在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他们会比较重视哪一块呢？
他们可能就比较综合的考虑了，
就是价格跟这个技术，
对他们
性价比比较高的，是这个意思？
对，他们不一定非要最新的最好最贵的技术，就说比如说我一个东西我还可以用，对吧？
嗯，
新的版本或者新的东西在那儿，哎，只要能满足我目前的需求的话，我不一定非要就上那些新东西。对，
了解，还会比较就好，会考虑成本一些，性价比高的，嗯，
综合考虑的比较多一些。对，
哦，
对，所以他们的效率蛮高的，然后很灵活。对，就像国企是领导一言九鼎，当然民企也有，就是领导他也有决定权，但是他会考虑综合比较多的各方面的意见。
嗯，是的是的。那美国企业呢，你觉得跟中国背景的企业，就是无论是说国企也好民企也好，那这个区别在哪儿呢？跟他们打交道又是怎么样一个不一样呢？
美国的企业我觉得他一个就是说美国的企业他比较就是中规中矩吧，就说
你就说微软，比如说举例按微软或者是 IBM 来讲，
对
微软好了，对
对，微软他们就是说很讲程序啊，就是我记得我在微软也投过几次标，那他们就是一板一眼的，就是说按照程序来，对吧？我记得还有很多故事，当时我在微软是相当于在做软件外包，那个时候在我在中软国际嘛，代表中软国际，中软国际当时是信息产业部下面的一个，就是半国企半民企，就是对的，
是的，
对对，然后去跟他们做，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的竞争对手有好多，国内的我记得有那个一个公司叫浪潮集团，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博研科技 Beyond Soft 英文叫，然后是我们国内的竞争对手，然后呢当然还有印度的竞争对手就不用讲了，对，然后做外包嘛，那个 Microsoft 的话他就非常的就中规中矩的，就整个投标的过程啊打标的过程那些他就是一步一步非常的严谨，然后呢也比较透明嘛，就说
嗯，
那一种就是很比较公开公平的感觉，这是从企业上来讲，
嗯，
那个人文上来讲的话，我觉得美国这方面的话他就是比较注意员工自己的那种创造和发明，就是或积极性嘛，然后呢他就对员工的话就比较激励，我记得 Microsoft 他一个很就是说独特的一个企业文化，我记得当时他就是每一个经理级的人物，就对于手下的人，他每周有一次面对面的谈话，每周一次啊。所以你想一下，如果一个经理手下管二十个人，一个人谈话半小时，你每周花多少时间，对吧？
那蛮多时间了，一半的时间都在谈话了。
对对对对，就是说他，我觉得当时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东西。
嗯，
就是他比较注重就是员工的这些。就是个人的发挥啊，这方面他比较注重。
对，
那微软也非常的有意思，就是他们也有一种很独特的员工的气质，就说你跟他们打交道，他们就是有一种那种我就是天下最聪明的人那种感觉。
嗯，
讲话说起来的话，那些东西都是一套一套的，都是那些计算机的那些比较高深的那些术语啊，什么这样那样那些给你讲。
嗯。 那在跟他们做咨询的时候，因为刚刚我们就是有比较啊，那国企他会要求我要最好的，什么叫最好的，我不在乎价格。民企呢，就相对而言它比较性价比高一点。那美企呢？
那美企要看了，因为我接触了这么多的客户啊，都不一样。
嗯，
很多公司他也很老了。我举个例子讲，我当时在那个 Dow Chemical。就是陶氏化学，
嗯，
那是很大的全球大概最大的化工公司吧，陶氏化学，在 Michigan， 我们给他们做项目的时候，他那个版本已经老到了，就是说，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没有更新过。
哦，真的，好像越大的企业，
对，
这种信息更新是越慢，这个我知道，因为他员工太多了嘛，他无法做到全部一起。这个升级，因为他光培训就不知道培训多久去了。
对，所以这是美企，就说各种各样都不一样，像这种就很老，他不管。
嗯，
一些企业他也是，他就喜欢，他也有钱的话，他首先的考虑还是就是说，成本和投资回报，对吧？
嗯。
如果他一旦有些企业他一旦觉得，哎，我有钱，我有需要做这个事情，那他也会去做。那现在比如说讲 SAP 有个最新的版本，那很多公司都在实施，现在也很花钱的，对，那也很多，但是有些他也就能用就用，他也就反正就要看了，就是看各种不同的客户公司来公司，
对，可能公司业务吧决定了他是否需要最新的一级最新版本的 SAP 的分析的方式方法管理方法，对对对，还有些比较传统企业，它可能在这个分析上面本来就不是它的一个利润产出点，所以它可能不会在这块上面花费太多的钱去更新。那有的企业它就是比较新兴产业，它可能对这种科技的依赖性会大一点，那它可能会花更多的钱在这个更新上面，对，是吧？那我很好奇的是，就是因为您见过不同的客户啊，你可以跟我们聊几个就是跟客户之间的一些趣味小故事吗？就是不同的企业，就是每个企业都是你的客户嘛，那还蛮想要了解怎么样跟客户打好关系，或怎么样去把自己的产品或者服务推给客户是比较有效并且正确的方式呢？
哎，作为咨询师的话，就是说顾问的话，最主要的还是你自己本身要技术上要过硬。当然了，就是说每个人都不是神，对吧？你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但是我们有一条规矩，就是我只要比你早知道五分钟，我就专家。然后我们就会找一个地方，赶紧把它搜索一下，然后总结一点，就是把不懂的变成了，哎，我懂了。就这么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给客户来说，哎，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要有很强的自信在客户面前，这很重要。
哦，所以说必要点之一就是一个是技术的供应，第二点就是自信，
就是跟人打交道，毕竟人都是人，你要从人文的角度去理解他，去尊重他，去跟他沟通，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
是，
对。
但是你作为一个企业聘请来的专家，你太平易近人了，人文化了，他会不会又觉得，那你凭什么当我们的专家呢？
哦，这个要看怎么说了。这个人跟人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工作和工作之外是完全两回事情。工作的时候，你就是专家，你就是权威，你就是顾问，人家就来找你，那个时候你要非常的自信。
哦，所以我懂你的意思的，就是就是工作上面就是这两点会比较重要，一个是技术够硬，一个是够自信。
对，
那私下跟客户打交道就是要会做人。
对对，尤其在美国人，他们因为美国人他比较开放，
中国背景的企业文化的企业呢会比较的就是这个等级观念，就是老板跟员工之间的这个阶级性会比较强一些。然后美国企业呢其实这种也有，但相对而言就是它的交流上面 就不会有这么严格的划分，是吧？就是还是说话还是很平易近人的，只不过老板该批评你要做错事了，老板该批评你还是会批评，但是会可能私底下把你叫到办公室里面去说你，对吧？
或者他说话的口气，他不会以那种，
他不会太严厉是吗？
太严厉或者训斥的那种口气再跟你说。
嗯，
对对对对，
是，就是人文文化的不一样。
每一个客户第一件事情，你进去了以后，你上了一个项目以后，都要去培训章程规矩啊，这些东西。其中一条就是关于员工方面的，你比如说你不能有什么种族啊，什么年龄啊，什么宗教信仰啊，性别方面的歧视啊，啊，怎么样怎么样这些。
嗯，
据每一个不同的行业，比如说医药行业、制药行业，那么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要求规定。啊，保险行业，比如说你如何对客户和病人，对吧？那资料你要如何要做到保密？你不能够随意的泄露，比如说病人的资料，这方面它有一套的规定。还有国防更严，它甚至包括就是说什么出口管制的一些规定，还有那些比如说对哪些国家有什么制裁的那些规定。啊，等等这些东西都不一样，就是你首先进去要培训，
先学规矩。
对，你要培训这些东西，你不能够就说违反你客户公司的一些规章制度。
那说到投标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有个题外话，就是聊一聊这个投标的整个从前到后的一个过程，就是包括你刚刚说的，就是去分析这个行业，分析这个企业，
对，
是吧？但是呢，就是因为您接手的企业特别多。嗯，你是怎么做到，就是因为你也不是不一定就是你投标的那个企业它就是 你非常熟悉的一个产业链，对吧？因为你们是做 consulting 的，会面临各式各样的板块，各式各样不同的就是商业模型不一样的企业，那你们是以什么样的方法以最好最快的去了解一家企业还有它的产业链还有它的文化呢？你们是怎么样去搜集这些资料，在哪里搜集呢？
这个首先就是要根据那公司，它首先要发一个那个标书嘛，所谓是吧？
嗯，
就开始 proposal，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它具体它要做些什么，有什么要求，那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然后呢，你就去从公开的资料里可以分析，比如说网上有很多资料，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像一些大的咨询公司，比如像 IBM、埃森哲、德勤这种公司，那他很大的一个团队，他就会有各个行业方面的一些资深的人士、顾问啊、经理啊这些人，对吧？我们经常就是说拿到一个标书以后的话，我们就会组成一个团队，就投标的一个团队，就是包括这个行业方面的一些比较资深的一些专家人士。
嗯，
因为有些有可能是就是说跟这个客户曾经工作过的，对吧？
嗯，
就是有所了解的这些人士，我们会组成一个团队，然后大家在一起来具体的分析啊，讨论方案怎么样才能拿到，因为有时候那个投标的竞争非常激烈的。
所以每次你必须都得挖到同行业的人来加入你们的这个投标的团队吗？还是说可以通过搜集资料，而不是说搜集这样的同行业的人来做投标书？
一般来讲的话，你最好有懂行的人在里面。对，
那岂不是每一次的团队都是不同的人咯？
那当然肯定是这样子，但是他基本上也有一些就是比较固定的人，比如说公司里面有专门就是比较高层的人，就是管这方面，对吧？就是管那个 sales， 就是或者就是说那叫 sales， 就是这相当于一种 sales， 就是说我要把我们是卖服务的，相当于是我们不是卖产品，
嗯，
我们是卖服务的，那这个也有 sales， 相当于所谓的那些高层的话，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 sales， 对，
哦，
看你能卖多少就对。
那做一个好的咨询公司的话，那岂不是公司里面？什么样的人都必须得有，
那当然，那当然，尤其是那种大公司。
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在全球就是专门做这种IT 或者这种企业管理软件，像这种最大企业嘛，就是这个 SAP 的这个软件。那做这个 SAP 不光是做 SAP， 做任何的这个企业咨询管理，就是这个独立咨询师吧。那我是知道，就是年轻的时候拼一拼，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接触各行各业的机会都很好。那它的瓶颈，就是这个工作，您认为瓶颈在哪里？难点在哪里呢？如果是说这两，就是它的难点如果不能解决的话，或者就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引申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份工作，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做这份工作？
如果从一般的原则上来讲，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个咨询的工作，我觉得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有很高的那种热情，就是 passion， 你能够去学，很快去学习最新的东西，对吧？去跟踪这个技术，从技术角度来讲。再一个就是你要喜欢跟人打交道，你要接触各种各样不同的客户，各种不同的行业，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说你要能够出差，我好多年都是每周出差在外面飞，星期一去星期四回来，就飞了好多年，对啊，你要能够接受这个。当然很多年轻人喜欢他觉得也到处游玩，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对，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说你说从瓶颈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做任何一个事情，尤其像 IT 这方面技术上来讲，那个是年轻人天下，因为技术在不断的更新，有的时候几个月半年一年，你技术就翻天变化，就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吧？就说随着你年纪的逐渐增加，你可能就感到有点技术上跟不上去了，对吧？
嗯，说要不断的学习是吗？
对，不断学习那是年轻人天下。但是就是说从 SAP 就是企业管理的软件这方面来讲的话，它还有一条路，它就是除了这个技术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有一个就是 business， 就是我的业务方面。那比如说我财会方面，对吧？我有财务方面的，我有人事方面的，我有供应链管理的，供应链管理的，对吧？我有什么客户资源管理的，对吧？等等等等，不一样的各种各样的业务方面的东西。
嗯，
那是。那么这些方面的话呢，这些人的话就一般是越老越吃香，它就跟技术不一样，它不会被轻易的淘汰。
嗯，管理技巧这些是属于日积月累的，但光是说信息技术的话，可能这个就更新换代会比较快。
对，
嗯，
你比如说你会计原则，对吧？
嗯，
那些什么财务报表，对吧？
嗯，
营业链管理那些东西，那些业务的流程它一般是不会有太多变动。
是的。
那么这些你在那个行业待的越久，你的就是越吃香吃香，经验越多。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做到这行业的话，我建议的话你可以朝那方面多发展一下。对，当然那个就是说他进去的门槛也稍微要高一点，因为要求经验嘛。你比如说你没有经验管理经验，你没有财会方面经验，对吧？你就可能稍微难找到这方面的工作，对吧？就是根据情况来讲。对，
了解了解。 OK，好吧，那今天非常感谢罗老师分享他在美国的故事，那我们节目也接近了尾声了。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系列故事，还请点击订阅，并且给我们留言什么样的故事您感兴趣。那请关注我们下一期的大神也是人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咯。